快要看完约伯记了。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义的28页。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在二楼正堂前方有讲义，现在来拿好吗？我们今天还是要花一点时间讲约伯记里面的一节，35章的第10节。上一次我们结束的时候稍微提到一点，就是后面那一句话，他使人夜间歌唱，神使人夜间歌唱。主造光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提到他看光是好的，就把光跟暗分开。以后我们就一般就把好的东西说成是光明的，不好的说成是黑暗的。我们把罪恶说成是黑暗的，把美善说成是光明的，爱是光明的，恨是黑暗的。圣经都是这样说的，我们也用这样区分。可是神还是安排了我们活在世上，有白天也有夜晚。夜晚一般来说虽然不是完全黑暗，可是是比较黑暗的。在这里也有神的美意。上一次我们提到诗篇里面有这样的话，说他光明属他，黑暗也属他。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他照光也照暗。我们已经稍微说明过，我想神没有照暗，他是照的光。可是他创造光，所以就把暗显出来，所以你也可以说暗也是他造的，或者说因着他的创造而产生的事情。那我们上一次提到有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晚上。晚上是不是比较软弱的一个时间？人容易受试探，人容易觉得惧怕，我们的精神状态到了晚上通常会比较软弱，也会自然觉得疲倦，那是神安排的。那些把日夜颠倒的，除非你的工作不得已，否则那些把日夜颠倒的人，其实上帝原来没有安排我们这样。上帝比较喜欢我们晚上是休息的时候，晚上就是会让人觉得比较疲倦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上一次提到有人当人患病的时候，特别在晚上比较容易变得严重一点。发烧，你看孩子紧急发烧常常不发生在白天，发生在晚上比较多。人也常常会在晚上渡不过去，就在晚上去世了。我们办过的安息礼拜好像超过一半都是在晚上去世的。在晚上人也比较容易受罪的试探。可是我们上一次也提到夜晚也常常是神做工的机会。你看雅各，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他当他从小他就是抓想要得着好的。可是他还不认识神。这个人他好像圣经用雅各特别要说明一个特质，就是人的天然的能力可以有多么强。这个人他的意志非常的坚强，他为了骗取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他不是一次两次，我想他经年累月的放在他心里面，而且显然他能够忍耐，他不会像我们有一些人心里面存着事晃就立刻说出来，很快就暴露出他心里有什么动机。如果他经常这样暴露出来，我猜以扫不会那么快上当的，我猜不会，对吧？他会有更容易有戒心。可是雅各不是这样，他可以忍耐着忍耐着，然后在机会来到的时候一次集中火力攻击就得着了。你看他的一生，他无论遇见什么，他就是不会轻言放弃，好像他没有 灰心，没有困难，这种字在他的字典里面似的，就是像这样一个人。他而且他很聪明，显然他非常聪明。你看他对待他舅舅的方式，他舅舅应该也已经是蛮聪明的人了，嗯，当然都有一点遗传，可是他显然比他舅舅更厉害一点，而且他的对付他舅舅的方法你也很难想象得到的。这样一个人，神借着他要说明人的天然能力可以怎么样的了不起，可是这样的人如果他继续活在这里面，他就跟神无分，那神爱他，神想要他跟他有份，我们能不能这样讲？虽然我们说神是全能的，可是神在雅各的前半生，神没有办法做什么工作在他身上。圣经也不避讳有时候用这样的方式讲话。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圣经提到说，耶稣就在那里不能多行异能。这个跟圣经有的地方提到神是万全能的，似乎有一点相悖。可是圣经从来不避讳提到这些，让人家觉得你是不是讲的矛盾，因为那仍然是对的。你要学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事，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就不能在那里多行异能。同样的，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在雅各的前半生，神好像没有办法做工在他的身上，没有办法向他显现，所以你知道，我们不要轻易的以为说神既然是万能，他一定有办法，我们就无论怎么样祷告都是好像神有办法。对了，但是我们也要想到在我们这一面我们要怎么样迎上神。所以当我们祈求一件事，好像我们宣告神的大能，宣告神能够做，可是神好像还没有做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就要开始想一想，是不是在我这一面神想要我做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神做工有一个法则，他要我们先拿出一点东西来他才做工。在圣经里面充满了像这样的例子，对不对？他一定要有一点油，他才变出更多油来，有小小的五个饼两条鱼才变出更多食物来，一定要那个瞎子做一点动作，说一点话，神才伸手做工。主总是常常这样做，所以你要学习这些事情。在这两个神学上的极端上，都是正确的真理上面，两方面我们都要认识，有神绝对的主权，也有人的绝对的责任。在雅各身上也是这样，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相信神绝对的主权的人，还是相信至终神有总有办法。虽然那个需要人的合作，可至终神总有办法。像在雅各身上这一个，圣经可能不容易找到另外一个人比他天然能力更强的，神借着他就是要做一个典范来说明人怎么样有办法，可是神至终还是能够做工。如果我们把他的年纪算得没有错的话，雅各下到巴旦亚兰，后来娶了他舅舅的两个女儿，就是他的表妹为妻的时候，他可能已经七八十岁了。不是很多圣经学者会这样子叙述他，可是你如果颠倒过来算，就是雅各下到埃及的时候，他说他130岁，而那个时候约瑟很可能是39岁。为什么？因为约瑟30岁做宰相，对吗？而那个时候先有7个丰年，再有7个荒年。当雅各下埃及的时候，约瑟说现在已经有2个荒年，所以应该是在雅各做宰相之后过了9年。所以雅各约瑟应该是在约瑟做宰相之后已经过了9年，所以那个时候他应该39岁。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开始眼花缭乱，头脑昏花，没有关系，如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就接受，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刚刚就听一听吧。如果这样，那个意思是雅各生约瑟的时候已经91岁，那你如果算一算他在巴旦亚兰的时间，他下到巴旦亚兰大概77岁，他娶两个妻子的时候，前后差了7天，已经84岁。 所以他一共活了147岁，所以你可以很蛮确定的说他差不多生命的前面一半神没有办法做什么工作，直到他哥哥长子的名分骗到了，父亲的祝福骗到了，可是并没有开始辉煌腾达起来，没有，刚好相反，他需要离开父母，离开他的家，千里跋涉去到北边的巴旦亚兰，他舅舅家，而且是逃避他哥哥的想要杀害他的这个苦难。就在那个路上，我们都知道，就在那个夜晚，雅各枕着石头睡觉，好可怜，他没有枕头，枕着石头，不知道石头上面能不能放一点细软他的衣服，我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人不会像我们包包里面放了好几套内衣裤，还有很多套衣服，还有两双鞋子，他不会的。那个时代的人可能身上穿的那一件就是唯一的外衣，晚上拿来当盖被的，所以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多余的衣服可以枕垫在头下面。无论怎么样，那一天他这个对以扫来讲可能那个比较自然，他常常在外面打猎，可是雅各从小多一点跟妈妈在一起，就是这样。那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我猜他一生里面第一次睡得不太安稳，不太安稳，你可以说啊，那个睡眠品质不好好像是一个苦难，可是就是那一天神有机会对他说话，而且那个梦是圣经里面最伟大的梦之一。在那里他梦见那个天梯，后来我们称它为雅各的天梯，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很可能主耶稣也提到这一件事情，人只要上去下来，在神的使者要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讲到那个天梯。也许我们弟兄姊妹也有的人可能在夜晚的时候想要遇见你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转机，你不一定是在聚会里面遇见一个转机的，不一定借着一个传道人遇见转机的，有的人是，可是也有的人他们就是也许有一天，也许就是在夜晚，那是一个神的时机。从此以后雅各的生命不一样，他遇见过神，他不是天性立刻就改变，可是那个之后无论他做什么，他开始把他跟神扯上关系，他就常常提到神，常常提到神的同在，他开始会祷告。在那个之前你从来没有听过雅各祷告，从来没有，也没有听过他提到神，一次都没有。后来雅各的儿子遇见的他的一生的遭遇跟雅各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跟雅各一样，他也曾经在夜间带来生命的转机，就是约瑟。约瑟被哥哥卖到埃及成为奴隶，后来又被陷害成为一个囚犯，后来又被人遗忘，在那种看起来前途毫无指望的黑夜里面，那不只是晚上才叫黑夜，而是变成连白天都像黑夜一样。就在那样的年日当中，有一天神介入，而神介入的时候仍然是在晚上做的工作，你记得吗？那天晚上神想要做一件事，他就在夜晚临到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就是埃及王法老，让他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面只有一个人能够解，就是约瑟。我们生命的奇妙的时机什么时候临到我们，都是我们很难预料的。是，但愿我们因此更认识上帝的主权，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思想这些事，让我们的生命学会把它安置在神的里面。就是那天神摸那个不可一世的法老一下，把约瑟送上宰相的位置，听起来像童话故事，确实是，因为同世界上的西方的童话故事一大半都是依据圣经的精神写的。许多年以后有另外一个圣徒也因为向神忠心，第二天将要遭遇杀身之祸，可是就在那一天晚上神做了一个工作，神把 也是临到那个外邦的君王，这个叫做什么名字，亚哈水鲁王，波斯王亚哈水鲁，古代的君王都是不可一世的。可是那天晚上他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旁边就有人要陪他睡，不睡，不像我们睡不着觉，只要一个人看着天花板搞很久。可是他不是，就大家陪他不睡，那就要旁边的人。他那天那个君王有点奇怪，通常他们睡不着觉，想点乐子，他没有，他需要想要听历史，这是奇怪的事。也许他跟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一样，一听历史就很容易打瞌睡的，所以他想到是一个催眠的作用，所以他就要听历史，就没想到那个帮他读历史的一读就读到跟莫迪改的事情有关，就这样把莫迪改从第二天本来要遭杀身之祸的，忽然扭转过来，摇身一变，他变成后来他成为宰相，而那个想要陷害他的宰相就被挂在木头上面。你有没有发现圣经里面有许多这种例子，人生命的转机发生在夜间，好像神喜欢这样，他蛮喜欢在夜晚工作的。在教会历史也是一样，1738年5月24号的晚上，那个是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神的儿女应该要纪念记得的日子。1738年5月24，因为今天有世界上有数千万人是属于这个人后来带出的工作的团体，就是约翰卫斯理。我刚刚说数千万人，对不对？可能还有另外好几千万人是即使不属于这个教派也受他有很大的影响的人。这个人他所有神后来使用他所做的工作跟那天夜晚有密切的关系，那个不是在睡觉当中，那是一个有意寻求神的人，所以神不需要在他睡觉的时候才用梦来做什么工作。那天晚上他觉得应该去参加一个聚会，去参加街角一个小小的聚会，不是在一个大教堂里面，也没有名讲员，而是他们只是读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注释的序言，多无趣的聚会，对不对？可是就在那个聚会里面，约翰卫斯理在他日记上写的这个后来传颂了200多年，是教会历史上最有名的其中一句话。约翰卫斯理形容说，我就在听那些话的时候，我的心奇妙的温暖起来，我觉得我已经信靠基督，就是这样。从这个听起来一点都不那么有趣，不那么生动的经验，后来将要发展出多么奇妙的神的国度的伟大的作为来。在那个之后大概又过了100多年，在美国乡下有一个妇女，她刚刚守寡，她的丈夫刚去世，留下8个小孩，有的还非常的幼小，邻居亲友的认为她不可能照顾那么多孩子，劝她送掉一些。可是这个母亲她爱她的孩子，她也是敬虔的，她舍不得，她就把她带到祷告里面。那天晚上她按着平常的时候读圣经，翻到耶利米书49章，在那种需要安慰的时候，你的读经的进度刚好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能够说什么安慰的话？那是一个多多流泪的先知，讲的都是审判的话，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只挑圣经里面那些看起来比较精彩比较光明那些经文，你不知道神可以借着什么对我们说话。那天他读到那一章圣经，刚好一句话说，你撇下孤儿，怎么讲，这里秀场没记得，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就是这样。这个写在圣经上到那个时候已经写了2000多年了，可是那一天那个穷寡妇她觉得那是上帝对她的心说的话，对她的家庭说的话，所以她就用信心接受了，她没有把孩子送出去，虽然不容易，还是把他们养大。其中有一位 后来带领了超过100万人信靠基督。我刚刚讲的是穆迪，大布道家，美国大布道家 Dwight Moody 他的家庭的故事。其实这些在夜晚，所以以利户看见约伯所受的痛苦，也许这一句话是一个安慰，是一个鼓励。他说神使人夜间歌唱，不只是就着太阳带来的这个夜晚，也包括我们心灵里面的夜晚。你有没有的时候遇见好像前途茫茫，好像什么都抓不到的时候，好像灵魂的黑夜，你不知道踏出去前面是什么，并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夜晚就是有灯光，你也只能照比较近的地方，对不对？你不知道更远是什么。你有没有经验像这样的夜晚？在那个时候不要忘记，神说神使人在夜间歌唱。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经历旷野，退伍以后，我在那个之前好几年，我从得救开始就已经蒙召，知道有一天要侍奉，也装备自己。在我们那个时候，我想以我们那个时候的情形来讲，我想我们已经受了蛮好的蛮优秀的装备。我旁边的人，我想有不少人觉得我们是可以开始侍奉主的人。其实在那个之前，我们在学校在教会里面，我们所做的已经像一个传道人。可是一个又一个的服侍的机会来到我的面前，有的看起来蛮高大俊美的，可是神都说这不是我所拣选的，就像耶西的一个一个儿子经过撒母耳面前一样。后来你记得撒母耳跟他说，不要看外貌，这不是我所拣选的。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想我知道，那在那个之前我们已经学会一件事，就是跟随主不是用分析说，哎，这个路合适不合适，他们不想给我多少薪水啊，我能不能在那边安家，环境好不好，如果将来我有小孩，那小孩的教育的那个学区好不好。我们早已知道这不是我们跟随主的人要常常想的事情，我们就只是跟随主。我想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能够在那种时候一个一个经过我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觉得那个是神要我走的道路，我几乎没有认真的想这些事，因为里面有另外一些东西使我觉得那个都不是。可是等到忽然好像忽然雾散开，忽然看见前面的阶梯的时候，哇，那个一点都不是我所期待的，而且并没有让你因此觉得说，哎，心中安稳，并没有。主带领我至终走上的那个道路，在那个之前，他预备了我的心，使我能够走上那个道路。那个道路在那里，一点都没有什么服侍的路。我们也没有这样想。我加入他们的时候，从来没有去问过那里的领袖说，我可以有什么服侍的路？我从来没有，连想都没有。到那个时候，就到一个地步，你就是埋在那边追求而已。我以为我会埋许多年在那里追求，可是神有别的带领。只有半年，主就把我们带到罗东去，开始在那边服侍。你知道我在那个之前，就是在那个之后，有一点加起来，我大概经历了好几年的时间，是在那种没有把握，觉得对前面完全不知道那应该会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里面。你也可以说那是一个心灵的黑夜。所以我今天不时的会遇见有人经历一点这个，我通常多少能够了解他们在经历什么。其实我很少碰见有人 经历那么长的时间那样的黑夜，多半的人一点点时间他们就想要找到我到底有什么出路，我应该怎么走。可是主不是每一次都让我们这样，有的时候他允许我们以他的伟大的爱跟他的大能，他带领我们，允许我们经历又长又深的黑夜。他希望我们还是记得这句话，神使人在夜间歌唱。我的牧师荣教士当他50岁那一年，主忽然临到他，在那个之前我想他从来没有这样讲，可是我猜他会觉得有一点前途茫茫，因为他从小就知道他是为中国而生的，因为从小他妈妈就告诉他是献给中国的。有的父母为孩子有这种心智，但是 不跟他们讲，让有一天主自己感动他。可是也有的人像荣教授的妈妈一样，不是从小就告诉他是为中国而活的，所以他从来他告诉我们他在那个25岁之前，虽然也经历过一点信仰的一些冲击，可是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想法，就是有一天他是要到中国宣教的。所以25岁那一年，他加入了中华内地会，就到了中国，在那边有10几年的时间，一直到被关在日本集中营，后来战后回到美国，回到加拿大，后来在美国，纽约那个教会追求被圣灵充满。可是那个时候，他虽然后来又回了中国2年，在河南附近宣教，但是后来中国的门关了，被西方的宣教士关上。那时候他已经46、7岁。然后他有的时候到纽约去参与那里的聚会，有一点服侍，有时候在加拿大。50岁的人不会觉得他一生就这样了，可是看起来好像就是这样。他不知道他能做什么，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的呼召，神并没有再告诉他有别的方向，他就是为中国而活的。可是中国的门关上了，我想他也没有去计划别的事。他可以，其实他大可以在他的家乡，或者在特别在纽约或者加州都可以，他可以遇见许多中国人，他可以自己想说很可能主要他这样做，显然他没有这样想，他就是继续那样。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可是我大胆一点猜测，我想他有时候会觉得前面是不知道是什么，但在50岁那一年，主有一天给他讲福尔摩沙，给他讲台湾。我相信他从来没有自己计划这一件事，所以那个是从主来的，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显然是很不合适的时机，因为台湾政治的情势非常的不好，再加上他自己也很不好，因为他正在经历肠子里面有肿瘤，他的父亲跟他的弟弟都是医生，所以我想他们的诊断是可以信任的。但就在那种情况里面，他顺服主来到台湾，已经50岁了。而且你要知道，他到台湾来的时候，他的中文并不好，因为他在中国虽然10几年，但是他被安排在宣教士子女学校做老师，所以他没有学太多的中文。他后来成为我所认识的西方宣教士讲中文讲得最好的人之一，可是我知道他是到台湾来才下更多功夫学中文的。而且他讲的时候好像不太有河南腔，他在那个之前最多学中文的地方是在河南。当然他只是顺服主，他没有想那么远。可是谁当时有谁能够预言他将要在台湾待32年，而且为主做奇妙的工作？神使人夜间歌唱，也许你遇见的情况跟我刚刚举的例子都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都有可能经历这些事。事实上神通常一定会安排属他的人经历这些事情的，因为那是神的做法，他要我们学会在黑夜中与他同行。这是神 没有一起头就把世界造成全部是白昼的原因，你知道不知道？我再讲一遍，神从一起头就没有把世界造成只有白昼，我想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知道我们这个人想要追求永恒，一定要经历黑夜的试探。所以不要听那些人应许你什么都是光明，什么都是成功，什么都是美好，什么都是丰富的，没有，那从来不是神的道路，那个是对天堂的形容，可是在救恩的道路里面从来不是这样的。嗯，保罗认识这件事，你只要读他的圣经你就知道，是他的写的书信，其实整本圣经都是这样。所以我在这卷书里面我给大家讲，我觉得约伯记不是一卷论苦难的书，是论到神荣耀的书。我这样讲不是说他没有论到苦难，而是他并没有以苦难为他最主要的特征。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其实全本圣经都是论苦难的书，你在圣经里面你很难找到多翻几页完全没有翻到跟苦难有关系的经文，你很困难这样做的。整个神救赎的计划是在苦难的背景里面进行的，这是我们相信的。不要把苦难当成是邪恶的事，当成是不好的事，那是神的救恩的道路。保罗认识这些事，他自己也认识神使人在夜间歌唱，他跟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上了木狗，上了脚镣铁链，可能一定无法安睡，在夜晚他们做什么呢？歌唱，歌颂神。我想他们不只是唱他们会唱的诗歌，他们大概像我们一样在灵里面歌唱对神的赞美，充满了能力，对不对？你记得那天他们的赞美使腓立比的监狱震动，所有的铁链都松开来，包括别的囚犯的铁链都松开来，那天他带领一些人得救。是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曾经一个夜晚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要注目的一个夜晚，因为神的儿子在那个夜晚背负着所有的要救赎人类的重担，他为这些事情需要到神的面前恳求，需要进到一个没有人承受过的痛苦的祷告里面，到一个地步，神的儿子他从来没有这样的，他好像觉得他不容易顺服，所以他请门徒陪他一起祷告，可是门徒失败了，门徒没有能够体贴主的需要，主独自一个人面对这些，后来不是他独自一人面对，天使来帮助他。所以如果你也觉得旁边应该帮助你的人你都得不到帮助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只是到处去找看还有谁可以帮助你，你一定要来到神面前，要相信神会差派天使帮助你。而主三次需要祷告说，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那是克西马尼园的那个夜晚，我相信那是基督的救赎的最关键的一个时机，十字架是成功救赎的地方，但是主耶稣成全救赎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机是在克西马里面，他在那边得胜之后就再也没有摇摆，甚至你可以说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痛苦的走上十字架。当然人类另外一个最伟大的夜晚也发生在同样的地方，就是在主钉十字架之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天还没有亮的清晨，对吗？哇，你如果读圣经你就发现夜晚是圣经的一个主题之一，不是吗？这个包括你不能自己主导的时候把灵魂交给神，放心的闭上眼睛睡着的夜晚，可是也包括你好像不能自己控制的 一些环境或者一些情况使你觉得不是那么有把握的光景，那种环境上的黑夜，也有的时候甚至是我们自己心灵里面的黑夜。所有这些神都有一贯的说法，他说神使人在夜间歌唱，那意思就是至终你会看见神介入，神一定会成全他的工作。所以不要忘记这句话，也不要忘记这个伟大的真理，好吗？那我们继续看约伯记三十五章前面有几节，是我们前面在讲大概三十三章在哪里的时候，我们提过，就是我们引用过这里的经文，主很清楚的说，你犯罪，你作恶，并不能使神有什么亏损，而你行义也不能使神有什么得着什么益处。可是另外，你不能说哦，既然是这样，那我就随便做。不，你怎么样做会影响你自己的命运？可是你没有办法借着行义，以为神就一定要保守你，一定要做什么工作？这个是约伯神用这么多的苦难，也花了这么多的篇幅，又使他三个朋友这样子刺激约伯，最后借着以利户教导他的事，就是他神叫他逐渐的把他的眼睛离开所有这些事。我们的眼目不但要离开罪恶，不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诱惑，我们的眼目之中还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离开我们自己。约伯在那个时代离开罪恶跟离开这个世界的诱惑上面，可能在他的四周，可能在我们所能知道那个时代的其他人身上，也许没有比他做得更好的。因为就是他神挑出来向撒旦做见证，说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可是约伯还没有完全认识人怎么样可以脱离自己，他还没有认识神跟我们将要是一种关系，他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可以跟我们联合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我，另外一个新的人，那是新约的救恩。可是约伯还不明白，在后来的时代，神要逐渐的借着一些人，逐渐的让人明白这些事，等到基督来到的时候，人有了够多的这个预表，这些象征性的东西，这些启示，而更能够接受。可是约伯活在旧约这些启示开始的很开始的时候，他不太明白这些事。你不要太轻看他，他以当时所能了解的，神称赞他，可是神想把他带到更往前去，而且那个夸前的步伐是夸前他的同一个时代的认识，许多的年日的一个启示，所以神也使他遭遇没有人遭遇过的更大的苦难。至终神想要让他的眼目甚至离开自己，追求义，追求敬畏神，追求远离罪的所有这些美好的事情，而只放在神自己的身上。在这里以利户在帮助他的过程讲了一段话，是以前我们就常常提到的，请我们来看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跟十六节。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跟三十六节，请一起来读。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处理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比满有肥甘。以利户鼓励他，安慰他，在这里以利户所教导的是圣经里面一个很要紧的真理。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借着约伯所遭遇的事，以利户才第一次把这个真理那么具体的讲出来。我猜他在约伯旁边还没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些话并不曾出现在他的口中或者在他思想里面，可是他认识这个道理，可是 很多神的话都是借着这样说出来的。我自己也许多年有这样的经验，有许多东西我们在主里面就是跟随他，追求他，浸润在他的同在里面，也浸沐在他的话语里面，那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有一些话语变成说出来的话，变成清楚的话，有的时候是在服事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或在跟个人谈话的时候，有时候我讲一讲，我需要自己记下来刚刚我讲过的话。可是我告诉你，那个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职分，那是一个先知的职分。那个比今天有的人把人叫到前面来一个一个说预言是更伟大的先知的职分。那个才是真正神主要在做的工作，就是当神的话语在一个人身上绕过，然后神让他把那些话说出来，那个话将要成就美好的事情。神的话语带着能力就是这样出来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被神使用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多次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去追逐那些先知的职分，不要在教会里面常常强调那些说预言那些事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常常经验这些事，或者就在你自己读圣经默想的时候，或者就在你跟人分享的时候，或者在你跟家人讲话的时候，跟朋友讲话的时候，有可能就有一些神的话语出来，或者只是附送已经写在圣经的话，或者把圣经里面的道理用另外一个方式把它表明出来，那个都会带来力量，在你自己生命里面带来一个力量，也将会在别人身上带来力量，不只是在听见的人身上带来力量，而是有一些神的话一旦被说出来，就在这个宇宙里面带来力量。你应该相信这件事。像这一句话，就是我许多年前开始注意到的话，我不记得是借着别人的教导，还是我自己读的时候得着的亮光，还是我在教导别人的时候去明白的。也许也是站在别人的产业根基上面。无论怎么样，我已经许多年我们注意到这些话，也教导弟兄姊妹。这里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这句话你不要太快让它过去，因为这句话跟很多人今天很多很多基督徒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想到困苦，他们以为救恩就是要救他们脱离困苦，对不对？可这句话不是这样说的，这句话把困苦不当作要救我们脱离的东西，而是拯救我们的凭借，对吧？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他没有说神要救拔人脱离困苦，他不是这样说的。你一定要懂这一件事，好吗？因为神常常着眼于更伟大的释放，就是在永恒里面的释放。就的永恒来讲，我们有更大的困苦，在可能帖撒罗尼迦前书好像就说要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那是神关系的事，那才是最后的结局。所以神不太管我们今天遇见的苦难，我的意思是他不会常常着眼于救我们脱离今天的苦难。事实上今天我们常常遇见的苦难是神安排，至少是神允许的，他着眼于将来更大的更重要的事。所以神带领百姓出埃及也是这样，在旷野的时候，神有没有能力让他们一路上都好像住在五星级大饭店一样？神很容易做这一件事，你知道对不对？神让他们一路上都有水喝，都有食物，最好的食物，对神一点都不困难。他在旷野摆设宴席，他讲一句话就够了，他甚至不用讲话定义事就会成全。他没有这样做，他任凭他们在旷野的饥饿，就是给他们吃，给他们吃玛呢，刚开始蛮好的，后来百姓发现一年两年每一次都吃一样的东西，吃了40年，这是叫人抓狂。那就是我们的神就这样做，然后他也不让他们随时有水，就要等到他们渴了发了怨言，在那里叫啊叫啊，然后才有水喝。神当然不是要他们叫，神希望他们用信心。你有没有觉得，你不要因为这些故事把神想成神就是好像或者很吝啬，或者能力做不到，或者好像不太关心我们，他宇宙里面太多事做，然后整天管你们做这些事，所以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挨饿一段时间了。神才不是这样，神的心完全放在他的百姓身上。如果你认识这一件事，你就要重新看待你生活当中遇见的缺乏，遇见的一些危险，遇见的苦难是什么意思，那是神做的，对不对？ 神借着这些东西，那是神的凭借，神凭借的东西你却叫神挪去。这就好像神在你溺水的时候，他丢一个绳子下去，然后你看到神说那个挡路，叫神挪去那个绳子，差不多完全是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可是那是神的凭借，他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就如同挪亚的洪水，我们以为在那里，如果你真的遇见洪水，你一定求神挪去这个，对不对啊？我后来我们做见证说，虽然有洪水，可神救我脱离这一件事情。可是彼得提到挪亚洪水一点都不是这样讲，他说那个时候在挪亚洪水的时候，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彼得也用了这个凭借这个话语来讲，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你记得这个经文吧？所以挪亚一家八口不是从水，从洪水里面得救，而是借着那个洪水得救。他们所得救的不是只是啊没有被洪水淹死，如果只是这样，神一起的就不要洪水就好了嘛，对吧？你说因为那是魔鬼做工，我们就需要有这种属灵征战，你乱说。圣经那里明明写洪水是神给的，哪有说是魔鬼给的？如果那个时候洪水是神给的，干嘛你今天遇见水灾一定要说是魔鬼做工？不要随轻易的这样说。你读圣经你会发现神不是这样说的，这些都常常都是神的凭借。就像信息版圣经说的啊，神借着苦难才使他们注意到他，才使人注意到神，在这里也是一样。或者像 Richard Baxter 所讲，那个清教徒牧师，是17世纪那个清教徒牧师所说的，他说有时候神允许我们遇见苦难，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所以那是神的凭借，要救我们脱离更大的苦难。所以当旷野40年快结束的时候，摩西在申命记第八章提到这一件事，说神在旷野任凭你们的饥饿，把你们说跟你们列所不认识的食物吃给你们，是要苦练你们，试验你们。后面摩西讲了一句话，说要叫你们终究享福。所以神在那个时代也一样，他眼睛望向更远的前方，就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那么最后的审判，那个最终的苦难，使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享福的。为了这个，在世界上他常常允许我们遇见苦难。你应该这样看待苦难。所以我很喜欢也提到何西亚书六章第一节，那里说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撕裂、打伤跟医治、缠裹都是神一个人搞的，可是基督徒碰到这些常常都不是这样想，他们常常碰见打伤、碰见撕裂，他们就祷告求神帮助他们，请教会为他祷告。他说我最近遇见属灵的征战，或者我遇见仇敌攻击我。你不要随便这样讲，我觉得神即使不向你发怒，他也会觉得好笑。他给你的东西你说那个是魔鬼做工，可是在这里圣经明确的讲，用的主持是神自己，他撕裂、他打伤，对吗？都他一个人搞。路易斯写纳利亚传写，路易斯声明这个道理，我以前提过，我们讲小先知书的时候提过，他在纳利亚传奇的一本，其中一本第三本《马与小孩》里面，他这样讲，那里有两个小孩，分别从不同的环境出来，一个从贵族的家庭，一个是奴隶出身的，两个都要逃往纳利亚去，两个人都骑着马，都是会讲话的马。那个男孩子骑着马骄傲得很，那个女孩子骑着马温柔谦卑。那个男孩子比较温柔谦卑，那个女孩子很骄傲。对不起，讲得有点乱。骄傲的女孩子骑着一个比较温柔谦卑的马，母马。比较温柔谦卑的男孩子骑着一匹比较骄傲的马。那里也传奇，我非常熟，那些马孩子的名字我都记得。好，他们往那里去的时候，他们俩因为背景不一样，两个就而且有十几岁的孩子就斗嘴，两个就不肯走在一起，可他们一定要走在一起才会有力量。神安排了狮子 在他们右后方左后方都有狮子，所以他们只好靠在一起。最后他们已经走得很累，想要已经好像没有力量往前的时候，可他们时间紧迫，他们一定要赶上。这个时候有一个帮助，就是后面有一头狮子追他们。我都已经把结局告诉你，所以我这样讲，我们自己遇见的时候你不会知道那个是为了帮助我们，对不对？嗯，最后那个狮子还把那个女孩子的背部抓伤。等到他们通报了一些危险，使那里的人知道要去防备那些危险的时候，那个男孩子就被撇在后面。他自己觉得很悲哀，从小是一个奴隶，他不知道他其实是王子出身的，后来他要成为王子。他是一个奴隶，然后又受虐待，然后经过这些逃难的过程，现在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地方，仍然被冷落在一旁，仍然孤单一个人，前途茫茫，所有事情没有一样顺利的。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声音，因为那时候有大雾，他看不见旁边的东西，就问他怎么回事，他给他诉苦，他就安慰他，然后他说不但有这些事情，而且还有很多狮子。他意思就是我遭遇这些还不够啊，还要搞这么多狮子来恐吓我们，还把我们抓伤。旁边那个声音说不，只有一头狮子。他说你怎么了，我不是告诉你左后方右后方我们后面都有狮子。他说不，只有一头狮子。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我就是那一头狮子。那尼亚传奇的作者路易斯很懂圣经里面这些道理，我想这是他的书被人喜欢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我说打伤跟医治都是主一个人搞的，如果你印象不够深刻，我希望你记得这句话，印象会深刻一点，就是只有一头狮子，好吗？来跟你旁边的人说，只有一头狮子。也许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自己正在遇见很多头狮子，正在遇见苦难，记得只有一头狮子，而且那是跟救主是同一位。所以以利户劝勉约伯，他说你要谨慎，你不要重看罪孽，因为你选择，你在这些苦难当中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这句话很重要，对不对？当我们以为罪是出差错了，是魔鬼做工，是应该逃避的，而苦难我们以为苦难是这样，是应该要逃避的，是错了的事情。当我们以为这样的时候，而无论我们怎么弄，无论我们怎么祷告，无论我们怎么改正自己，苦难都依然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觉得那我何必继续守住我的纯正。这是当年他的妻子给约伯讲的话，记不记得？你为什么还要持守你的纯正？可是你知道到了后面约伯自己讲这样的话，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没有到一个地步他真的要去犯罪，可是他跟神争论，包括了像这样的话，说我这样持守纯正有什么用，神还是我还是遭遇这些苦难。所以现在一律劝他，这个经文在哪里？第21节到24节一起读好吗？到25节，21到25，来，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人也从远处观看。26也读，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在难处大的时候，圣徒有可能发昏，后来他们有可能就选择罪恶过于选择苦难。 特别如果使我们受苦难的是人，而那些人行不义，可是他好像比我们幸运，在公司里面被高升，得更多的薪水，人称赞他，好像公义没有显彰，那个是对圣徒一个严苛的考验。在那里我们很容易因此自己走向罪恶，所以圣经许多次讲这一件事，他知道我们有这个需要。圣经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你知道圣经很多次讲这个话，诗篇三十七篇第一节就有这个话，可是在箴言里面不止一次讲这个话，他说你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以致跟着作恶，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在难处大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只把焦点集中在这里。如果你已经认识打伤跟医治都是他一个人搞的，你就不会把焦点放在我怎么样脱离这些苦难，你会转向伸出手的那一位主，对不对？对吧？既然一切都是他弄的，我们就去注视他，去思想他。这也是在这里以利户的意思，他要我们思想神的伟大。这个二十六节，神伟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Eugene Peterson 在他的信息版圣经的 message 里面加了一句话，那是中文圣经没有的，可他加了一句话，可是看上下文他加的这句话是好的，是对的。他说你要给他，给神一个深长的注视，又深又长的注视，给神一个常用的 deep and hard look， 大概是一个又深又反正很深长的注视。你懂不懂什么叫做给神一个很深长的注视？你有没有这样做过？很多人都只是看神一眼而已，有时候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就是祷告的时候有神，有的人也不看神。可是你不看神的祷告有什么用处呢？对吗？可以，你一旦你看神，你不需要祷告的话，有的时候不需要祷告的话也是伟大的祷告。那就是今天我们蒙召来做的事情。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过去这个主日刘牧师给我们讲，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要思想我们所认为施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对吧？我们蒙了天召，我们有一个呼召，有一个神的心意要我们来思想耶稣。他告诉我们那个思想那个字的意思，其实那不是希腊文，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到这个意思，可是是那个字在比较古老的英文版本用了一个字叫 consider Jesus， consider 这个字现在不太这样用，这个字常常在英文的世界用来讲认为或者考虑，像这样 consider。 可是这个字是出自拉丁文的一个字，在拉丁文里面那个字是用来讲一个天文学家观测天象用的，观测天象的时候用到那个字。观测天象你需要继续的注视，对不对？比深长的注视还要更恒久的注视，更小心的注视。神值得我们这样。保罗在新约圣经很清楚的说，我们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我们救恩不是只叫我们恢复关系，所以我们有一位天父，哇，他的信用卡给了我，不是只有这样，不要把天父只想成这样。救恩不是叫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只要这样，而是要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的眼目被他吸引，叫我们定住在他身上。这是保罗说的，要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我想的意思是继续的看，继续的看，直到我们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接下去以利户开始就不再讲这些道理，他就开始叙述神的一切的荣耀跟威严。他用抽象的语句来讲，也用实际上大自然神的创造来讲，
从这里开始一直到37章结束，他几乎都在讲这些事，从天上的星、太阳、月亮、动物各样的方式来讲。他讲的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因为他讲到后来神就接手。所以之前我们提过，我个人相信借着以利户把约伯带往一个正确的方向，甚至我以为后面38章以后神讲的话有可能也是借着以利户，好像以先知预言的方式来讲事的，而不是神清楚的用人听见的语句跟他们所有的人讲。之前我跟大家论说过，无论怎么样，之后神讲的话也几乎都是这样，不再像那三个朋友，甚至不像以利户先前讲的那些道理，他不再讲什么道理，他就一直叙述他的创造、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他的威严、他的奇妙、他各样的事情、他的奥秘，到一个地步让约伯折服下来，对吗？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结束，就是让我们常常注视神，也注视他的伟大，注视他的奇妙。这个注视当然包括我们的心思，包括我们整个的生命，专注我们的兴趣，也我想也包括我们的言语，让我们明白闭上眼睛常常想到神的荣耀，常常面对面的看见他。第一，你可以借着受造物来思想神的荣耀，这是神用来使我们思想荣耀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还没有认识他的人也可以这样的。许多年前有一次我在纽约，有一个以前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是一个医生，非常杰出的一个医生，爱主很老的医生，可是也是很火热的讲员，他传福音很有力量，也很有恩赐，很多人借着他得救。这个人蛮极端的，有的被主使用的人带来很大果效的，有时候都蛮极端的。他听见有人去一些有名的风景区玩，想去 Niagara Falls 尼加拉大瀑布，去黄石公园，去大峡谷，去这种世界上最棒的这些天然的景观看的时候，他就劝他们说不要去那种地方浪费时间，只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传福音，将来天堂一定比这个美的，你放心，所以你不用看那些东西。可是后来经过好几年以后，有一次他刚好有偶然的机会，不是他刻意要去的，偶然机会去了大峡谷，美国有名的大峡谷 Grand Canyon， 回来以后他讲道改变了，他鼓励大家常常去看这些。也许两个都不太合适，有的人也许你不要太鼓励他非要去这样不可，他也许应该更多在里面认识耶稣。可是我想至少我们不要拦阻人去看这个，因为你看过这些东西，如果你有一个对神正确的认识，你会发现不一样，你看见这些，你很具体化的晓得神的伟大可能是怎么样，虽然那不能完全诉说神的伟大，神本来就用这种方式教导我们，不是吗？他要我们认识不可见的，可是他先给我们一些可见的，整个旧约都是这样讲。事实上连他自己神都来道成肉身，使神充满万有，看不见的神成为具体化，不是吗？所以我们借着具体的他造的大自然伟大的创造来认识神的奇妙，是正当合理的，是合理的。 OK， 我自己看过一些最美丽的最壮观的一些景色，我告诉你如果像我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说我不需要去看那些东西没有关系，因为任何时候我都能够在圣灵里面感觉到神那个荣耀威严远比尼加拉大瀑布好多了，伟大多了，壮观多了，声音大多了。我也能了解为什么约翰啊这些人在异象里面都会说神的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像打雷的声音，像那种说不出来群众大声的声音，为什么是这样？确实是这样，神就是那样伟大。可是当然如果再有机会看到那些，我也不会排斥。我们借着那些，可是最主要你不是只在那里，你如果只那样认识神，那个世界上一般的人也可以这样认识神，可今天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认识神，对不对？所以你不但在大自然，你也应该要在圣灵里面。我很喜欢像我太太有时候在一些非常美丽的风景前面，她很喜欢这样坐一会儿，她就会把眼睛闭上，
他说里面更好。
他们也因此不看外面的，可是有另外里面的更好。但愿我们也是这样，在圣经或者圣灵里面去经历、去默想、去触摸、去意识到神。还有借着以前的圣徒的故事诉说、聆听神在人身上的作为，对我们也有帮助。我常常特别注意到神能够把一个人制作成怎么样一个圣徒，多么奇妙。看见那些属神的人，他们身上的柔和、谦卑、坚定，那个能力、那个、爱心、喜乐，许多东西，人可以被制作成这样，是多么奇妙的事，对不对？这些所有这些默想会使我们更认识神的荣耀。我不知道下一堂也许我们将要结束这个课程，我们要再更多一点提到这个，因为这是后面几章神的主题，就是要叫人注意他的荣耀。